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又在这个地，在这边一起建立祭坛，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的来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的慈爱也是在我们当心中何等的甘甜。纵然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啊，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主啊，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丰富的保守，丰富的供应。主啊，这时候我们众儿女们也齐聚在主你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敬拜，我们建立我们感恩敬拜赞美的祭坛。主啊，愿你在宝座上同样的欣然接纳我们所献上的祭，愿主施恩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主啊，这时候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鼓励与提醒。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我不知道大家认为对这个一张纸跟一张钞票它的差别在哪里啊？你知道它的差别吗？有一个故事，小故事这样说，他说有一个教授呢，他就在课堂上，好像什么样子，课堂上在讲课，突然间他就拿了一张20块的钞票，他就问说，大家说，哎，有没有谁要这二十块的钞票？你们有没有要？有没有？要不要举手？哇，这所有人都举手，他们要这个二十块钱的钞票。他说，哎呀，好，那他说他会把这个钞票送给一个人、但是要容许他做一件事情。首先呢，他就把这个钞票折成了一半。问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当然了，大家还是举手。我要这张钞票。然后呢，接着呢，他又把它折一折，多折了几折，折得很小很小。然后问还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但是所有的人还是说要这个钞票。但是接着呢，他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呢，什么事情呢？他接着就是，他就把这个钞票呢，就把它揉成一团，完之后呢，再问还有没有人要？
还是有人要
。OK， 对了，还是有人要。好像所有人都举手都要这个钞票。最后呢，他就把这个钞票怎么样丢到地上。拼命死命的踩，把它踩烂了。然后呢，再问有人要这个钞票？这时候呢，大家都被这个教授的举动呢吓到愣住了，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呢，大家都有点恍神的，就愣在那边。然后几秒钟之后呢，陆续还是有人举手啊，他要这张钞票。OK。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课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想，如果被揉成一团的这个不是钞票，我的纸在哪里？在这边。如果是这一张纸，你们想想看，有没有人要？
没有。
啊？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不要。
没有人要。我想，搞不好折两折都没有人要，对不对？好，更不用说把它揉成一团踩，那放到地上去踩了。那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钞票本身是不是一张纸？
是。
你不要跟我讲钞票不是纸，钞票是一张纸，是吧？对不对？那是什么原因让这张钞票跟这张纸有这么大天大的差别呢？因为它是，对了，因为它有价了嘛，对不对？是吧？你拿这张纸可以20块钱可以去买东西，对不对？你拿这张纸是什么？人家以为你是疯子，把你赶出门。OK， 因为它什么？它是有价的，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就算它被折了也好，它被揉了也好，它被踩到地上也好，很肮脏也好，会不会损失它的价值？不会吧？不会，我折了两折之后就变10块钱，会不会？
不会，
我不会。我踩了之后，它就变成1块钱，也不会。这你再怎么弄它，它还是怎么样？它还是20块钱。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成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生命的价值怎么样，就已经从一张纸 就直接怎么样升格了，升格了，有这个属天，有这个永恒的价值。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那我们这个价值不会说因为今天我是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我是怎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有各样怎么样外在的条件，甚至我是处于在哪一种处境里面，这些都不会改变我们是属于神儿女的身份，属于神儿女的价值。但是我们单单不是有价值而已，而且呢这个价值还会怎么样不断的去增加，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有价证券一样。我不晓得，我不懂股票的，但我知道最近股票是大家都很关注、哦、那如果我们从电视的新闻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股价呢，它会起也会怎么样，也会降也会跌，对不对？当大家看它起的时候呢，每个人怎么样都追着它跑、哦、但是当它跌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人怎么样开始抛售、哦、赶快拿出去卖。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价值可以不断的去增值呢？啊，去增值呢？所以我想今天早上让我们从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如何让生命升值的功课。那既然说要增值呢，首先呢，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说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增值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好，增值不是嘴巴 你说要增就可以增的，对不对？一定有个来源的。就好像说刚刚讲的那张纸要变成一张有价值的钞票，那要怎么办？如果一张纸要变成这样子，你需要经过一套手续，对不对？什么手续？
啊，
印刷了。好，谁来印？
政府。
你的印表机可不可以印？当然不能印了、啊、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国家的银行，对不对？把这个钞票的印刷把它印在纸上面，而且呢，这个国家的银行的权威要把它赋予它有这样的价值。这个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的，好，拿一个印表机电脑就可以算数的。如果是我们自己印的呢，就算你看得很像很像，甚至一模一样，但是还是什么，还是假的，对不对？好，而且是犯法的。所以让我们能够生命去增值的呢，首先我们就要去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去认清到底这个价值的来源是在哪里。好，价值的来源，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讲到永恒生命的价值，它就必须要出自于什么？出自于永恒。好，如果永恒生命的价值出自于有限的东西，它就不可能永恒，所以它必须出自于永恒。那耶稣基督的本身就是那拥有这个永恒的。圣经说神本性的一切，就是指到神属于上帝永恒丰盛的属性的本质，完完全全的一点也不差的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生，并且连续的延绵不断的来彰显出来。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而神的本质呢，自然而然就是有无限的价值，所以耶稣基督就拥有这个神完全所拥有的。主耶稣也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这个描写呢，就是要表达说耶稣基督不单单他是有至高无上的活力与中心，他更是这一些活力这些的生命泉源当中的一个的中心，他更能够赋予我们这个价值的源头。不但这样子，主耶稣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性，这个永恒丰盛的生命价值是可以怎么样有形体的，有形有体的在人的身上所拥有。主耶稣就是这个的典范。那我们这边那怎么样才能够从主耶稣那里去得到这个价值呢？第六节上半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第七节说在他里面，第十节说你们也在他里头得到了丰盛。换句话说，你要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价值，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需要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要连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着这个生命价值的丰盛。 有一位青年人，他时常对自己的贫穷大发牢骚啊。于是呢，有一趟，他有一个老人呢，就对他说：“年轻人啊，你具有这么如此丰富的财富啊，那为什么还要总是发牢骚呢？”那这个青年人就很急切地说：“啥？丰富的财富啊？他到底在哪里呢？我都根本看也看也没看见。”这老人就回答啦：“你有一双眼睛啊，好吧，只要你给我你那一双眼睛，我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那这青年人就回答说：“啊，不，我不能失去眼睛啊。”那接着这老人家就说了：“那好吧，那你就把你这一双手给我好了，我可以用一袋的黄金来作为补偿。”那这青年人就说了：“开什么玩笑，我只能把我这一双手给你。”那于是呢，这老人就微微笑啦，他说：“年轻人啊，你既然有一双眼睛，你就可以学习嘛，对不对？你有一双手，你可以劳动。现在你看到你自己有多么有丰富的财富，你远远胜过于我要给你的这些的东西，还有黄金。”的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呢，就提醒我们这一群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很这样，怎么样？很羡慕。哎呀，为什么别人他活得这么美好的生命的价值？或者是呢，我们总是对于这个属于世界、属于这个暂时的财富、学问、权力、地位等等，因为这样的缺乏而感到闷闷不乐。但是呢，殊不知，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永恒价值的泉源，那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轻看我们自己呢？甚至呢，我们要到这个世上去寻找那一些会朽坏的价值，甚至会那些会过去的价值，为他怎么样卖命的去追逐而感到失落了。今天圣经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拥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创造世界万有的主这个永恒的价值，好不好？我们就跟旁边的人互相讲一下，我们拥有耶稣基督就有永恒的价值
啊、我们又有耶稣基督，就有永恒的价值。
要有信心的，你不要。我们有耶稣，不要怕哦。肯定的，你要勇敢讲出来。OK， 我们拥有耶稣基督，我就有拥有永恒的价值。嗯。同样的，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还在这世上打滚的，去找价值的这些慕道朋友们。其实生命的价值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那一刻，那一刻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重生了。好像刚刚说了，我们就开始从一张纸好变成什么样有价值的钞票。 OK， 好，而且呢印上这个有价值的印刷是什么？是并且赋予这个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一切丰盛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永恒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的价值的源头。但是呢，我刚刚讲了这个生命的价值呢，会高低，会跑的，会起伏，不是固定的，会有浮动的，就好像个证券一样。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增值的一个学习上，除了我们刚刚讲第一个你要去认清价值的来源之外，我们还要意识到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物质化、充满罪恶，而且是不断向下沉沦的一个世代里头。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胜过这个贬值的威胁。贬值的威胁在经文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里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谨慎，就是意思说你要小心，这是一个命令。既然是一个命令呢，就是一种非常的严肃必须要去正视的一个事情，是强调说这个危险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而不是随便说说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留意的话呢，它会使得我们怎么样被掳去，意思就被抓走啊，或者说被绑架，偏离了真理而沦为谬论的一个奴隶，也就是你贬了值了，甚至呢可能贬到一文不值之后就怎么样，就被吓死了，对不对？ 保罗这段话说什么，并他这个话不是讲给那些非信徒听的，这个话是讲给哪一群哪些人听的呢？是那一群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听的，换句话说也是讲给我们听的。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这我们周遭里面的确是存在有要把我们掳去的这种的威胁。对于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呢，那个威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不照着基督而来的教导，反而就怎么样，崇尚这些人的传统啊，当时世俗很花俏的理论啊，这个有限的人为的思想啊，甚至是骗人的空谈。尤其是那个异端，当时的异端，它是夹杂的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看起来好像是真理，但是实际上又是另外一种东西。在当时呢，有一套说法，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敬拜一些小神，好，其实就是一些邪灵，得到一些某一些的神秘的这种经验，来作为上帝跟人之间可以连接的这种的那个媒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你必须要去遵守啊，他们一套传统的一个规条，好像要行割礼啦，行一些特别的礼仪啦，甚至还有一些要实行一种各种避世苦修的这些规条。而这一切呢，不管是哪一种，它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单单信耶稣是还不够的，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你还要需要其他的东西。而往往那些其他的东西呢，都比耶稣基督还来得重要。而保罗说，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偏离了真正有价值的真理，最终导致了贬值。所以呢，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真理，什么是人为的人造的理论。我想今天我们同样的也面对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威胁，许多的异端也正如此猖獗的在我们四周。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冲击最大的呢，我想可能应该是东方闪电，好，你们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或叫全能神教，这个异端更是无孔不入，他们还会派人来卧底，潜藏到教会里面来搞破坏，先跟你建立关系之后就开始来拉人，然后呢，在网络的媒体更是厉害，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群里面呢，或者你有用脸书或者 Facebook， 他们呢都会到处去散发一些很鲜艳、很鲜艳的一些圣经的经文的图片啊，或者是有 YouTube 的诗歌啊，你都看到一群人穿着都很鲜、很鲜艳的这种的可能 polo 衫啊、裤子啊，就是每个人颜色都不一样，非常背景也很鲜艳，然后呢跳得好像广场舞，唱的那歌。通通都是来自东方闪电的 ，OK。其实呢，都是很包括有一些 YouTube，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用的哈，什么千首诗歌还是什么的，都是其实是他们的网站出来的东西。他们会用一些很正统的诗歌，或者用圣经的经文来做掩护，然后呢就混杂他们背离正道的毒素在里头。想办法呢，他们也会用脸书来追踪你。好，我常常就说到，都会加我做朋友，很多都是来自意大利的，意大利、欧洲很多的。然后你会看，一律千篇一律都有一个格式，他都会说主日平安，或者是什么，都是说用一个经文，然后让你们以为他是信徒，但是你往下看他的东西，到最后那个东方闪电的东西，他会慢慢就会跑出来了，就会在藏在底下。刚开始他们就很虔诚的来问候你。然后呢，就开始邀请你来跟他查经。不但这样子呢，他们也是披着敬虔的外表，暗地里却有着各样不当的手段。表面上好像在尊重圣经，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曲解圣经、扭曲圣经。他们说我们来查经，但是就把圣经的话全部都把它弄反了来讲。他们跟哥罗西教会当时的异端同出一辙，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有足够完全的拯救，所以呢，他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造的女基督，要靠着他才可以，而且还是中国人的才行。近年来有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个新闻，我想这几天我们也蛮多的新闻也炒得很热，就是中国的也在里面，就是怎么样 就是跟着热闹哈，什么新闻？就是印巴边界的问题，对吧？印度跟巴基斯坦最近很紧张，好，印度那为了飞机的事情，中国也是想在一起拍片还是什么的 ，OK，Anyway， 但我讲的不是印巴之间的，就是印度更好，但跟边界都跟人家有点关系的。那过去几年是跟中国很有关系，中印边界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些的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几年前中印很紧张的时候拿着棍子大家互打哈，然后因为怕擦枪走火。那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喜马拉雅山哈，那个中印边界的这个地方，它那个山上的环境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啊。那也因为可能是气候的关系，气候的环境的关系，在喜马拉雅山上呢，他们也产生很多一些特别的、很稀有的一种花草植物。那这些的植物呢，有一些是它也蛮有药性的，尤其这种很漂亮的花，人一待久了呢，就会昏迷，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呢，这个居民那边的居民，每一次要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先闻一闻很特别的草。好，来抵抗这个有毒的花的那个毒气。有一次呢，有一个印度的传道人叫沙都，他都到那边去，这个居民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警告他。那他以为是这个花是有毒的但是呢，这个居民呢就告诉他，他说其实啊，这个花的本身并非真正有毒，因为是受到这个花的影响。一般上呢，通常是12天以后才会死掉的，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证明说，不是这个花可以直接让人死掉的，乃是什么？是因为它神志麻木了，让人饥渴而死，就是它把人的那种神经线啊，这种把它怎么样，把那个就是你没有像昏厥一样，然后你不会感觉到饿，你也不会感觉到渴，所以最终死的是什么？是你饿死的。渴死的 ，OK。那这个小故事呢，就让我们想到说，其实我们今天同样要谨慎的什么？除了那些很异端毒药之外呢，我想更加多的我们要小心的，可能是那些不是毒药，但是会拦阻我们对我们的灵性的饥渴的那种的感觉，最后逐渐让我们的灵性死亡了。好像我们用自以为的观念来过信仰的生活，不是从圣经来的。我认为就基督徒就这样子我认为信仰就是这样子生活。过去呢，对神明是用贿赂的。你请拜拜的时候，就是要初一十五要给他拜一拜，请他来保佑。那现在你信了耶稣了，就还是怎么样？还是用行为的功德来跟主耶稣怎么样来讨价还价？来，甚至呢，在不公义的事上，在罪恶的事上，要求神得过且过。有没有人讲？所以我就见证我开车闯红灯了，赶快祷告主啊，让警察没看见。所以甚至呢，我们甚至还跟上帝祷告，就让我发一笔横财明明知道这个钱是不该得的，但是呢，就是什么，让我们在路上可以捡到一笔横财。还有一些什么是信仰的情况呢？是功利主义或者是投币式的贩卖机的信仰我们的奉献啊。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摆上啊，就是要期待说上帝，你最起码有一些等值的回报。当然了，回报越多是越好。那这种会在什么时候看出来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我们生活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出现了困难，被人家批评的时候，或者你觉得说，你自己都比别人付出的那么多，但是都没有别人，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心中你开始有那种不平的感觉上帝啊，我都为你做这么多，为什么还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人家都没有看到我所做的为什么我都这么付出了，他们还要批评我，心里就开始有嘛，有开始埋怨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很小心，要去自我省察，今天我是不是我的信仰里头是不是就是一种贩卖机的投币式的一个信仰，我做多少上帝就给我多少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让我们在不断的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当中，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啊，整天忙得不停啊，或者是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来占满了我们的时间，甚至整天啊，可能你在手机上面，在你的电脑上面去消磨所有的时间，而没有意识到说，今天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回到神的里面来充电，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正处于一个逐渐的贬值当中，好，消亡当中，好，那个生命力好像一格一格的往下掉一样，没有留意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油箱怎么样，快接近到没油的情况了。特别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致命性的属灵生命的危机的试探，也就会这个时候来向我们招手。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胜过贬值的威胁。但是我刚刚讲的，有那花会让我们麻痹之外呢，还有种什么啊？忘记了，
草。
草，对了，好，还有一种草，它可以让人怎么样经过这些花而不会怎么昏昏欲睡。那个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祷告，你透过祷告让我们进入到圣灵的提醒里面，透过祷告意识到我们今天现今的生命的光景，透过祷告让我们做信仰的反省，透过祷告我们向主认罪悔改，重新的去调整我们的路线，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胜过。我想过去我们也有几周，有些弟兄姐妹参加一些的我们陪那个丰隆所办的课程，其实都是帮助我们透过祷告重新的怎么样做预防啊，透过祷告重新的调整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灵饥渴症的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补充，免得我们怎么样麻痹而死。让生命真实不但先让我们刚刚讲的要认清这个价值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丰盛，我们也是从他得到价值之外呢，我们要什么胜过这个贬值的威胁，无论是很强硬的威胁，好，逼迫，或者是异端，或者是那些让人家不知不觉的这种软性的威胁，这些呢都是消极的，其我们的啊都可以避免去掉价的。但是积极的是怎么样的呢？积极就是我们要知道，而且要去实践如何的去增进价值的进入。你不单单是要预防我掉价，我们还要怎么样？哎，有一些行动让它怎么升值，对不对？好，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里说呢，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来怎么样行事为人。接受主耶稣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价值是改变的，但这不能够就停在那里，而是要进一步的继续要在他里面，在跟他连接的当中活出一个有真理样式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可以增值的。那这个增值的记录是什么呢？第七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里面连接了几个分词，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扎根。好，扎根这个字呢，表达就是从已经扎了的根，好，牢牢的去抓住这个根基，而且还继续的不断的去往下去扎。好，我记得在几年前，当在这个疫情的初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大概应该记忆还犹新。有一段时间呢，政府呢就规定我们要居家隔离，对不对？大家都不能出去。那加州呢就很奇怪，它的规定就比别的州更长。因为搞不清楚到底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有好一段时间呢我就没有办法到教会去。当时我还同时在牧养教会，之后呢我就到教会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教会的那个果树那个果树丰盛累累，尤其是靠近人家围墙的那个桃子树，哇，不但呢那个果子多而且又很大，然后都把这个树枝都拉到地上去了。但同时呢，我也发现也是在教会的另外一边的果树它就不咋样了同样的也都是桃子树，甚至都枯死掉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加州水费很贵。你们加州水费，你们水费贵不贵？
贵。
我也觉得这里的水费特别的贵 所以呢，为了省水呢，当然我们就有一餐没一餐的浇，浇水当然是不够哈。但是你们想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都同一种滴灌系统，那为什么这里都已经大到可以垂到地上了，为什么那边都枯死掉的呢？经我一个观察呢，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可能呢？就是在围墙边的这个的果树啊，它因为靠近围墙边，虽然我们这边浇水浇的不够，但是呢，围墙的另外一边隔壁家的后院，哇，他们是浇水浇的可勤的啊，他们那个后院还有一个水塘，总都听到哗啦哗啦哗，一直有那种水声，就在的那个水流的声音。所以我就想，一定我们的果树的树根呢，就深深的去扎根，而且一扎扎扎扎扎扎扎到人家隔壁家的那个水源去了。那另外一边的果树呢，因为它是靠近大马路旁边的啊，离那个隔壁邻居很远的，所以它根本扎不过去，自然而然怎么样就长得不好。我想1960年代呢，在芝加哥有个教会叫做拉萨尔街的教会，它的创建牧师叫做 Bill Leslie。他有一段时间呢，他就觉得说自己的灵命呢，好像沙漠一样的干渴。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的要求越来越多，他就觉得他的灵命已经好像要枯竭了。有一次呢，他就把这个状况就跟一位很近情的姐妹来分享，他就描写说：“哎，我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棒槌一样啊。”那因为弟兄姐妹不断的挤压挤压，我现在我这个棒槌已经弹性疲乏了。然后这个姐妹就问这个牧师说：“牧师啊，你不是甘愿要被主所使用的吗？那既然是这样子的，你就不要怕弟兄姐妹来吸取，而是你要把你的管子打到更深的地方，你要把你的管子打到什么活水的源头里面去。”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不断的去扎根，透过我们的信心、祷告、灵命的追求，以及各方的圣经神话语的学习与装备，我们要怎么样进到神的恩典的泉源当中，要扎得更深够深，得到神无限的供应，而且是要不断的去扎根。刚刚讲了这个扎根的描写，不是只扎了一次就停在那，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不断的往下去扎，好，往下去扎，不但是扎得很牢，而且扎得更深。除了扎根之外呢，其次第二个呢，就是要怎么样？要能够建造。扎根是看不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建造呢是看得见的，是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去活出一个信仰的生活。透过我们的服事也好，透过我们对人的关心，透过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关怀，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活出一个有光有盐的生命。如果我们把扎根比喻作吃饭，那么建造呢就是个运动。想想看，一个只会吃很多，但是都不运动，也不锻炼，不服侍，很快就会怎么样？就会得了一个病，叫做属灵生命代谢症候群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病呢？就是什么高都会出来的啊，不但对我们自己有生命有损，而且呢还会连带的去影响到其他的人，甚至会连带对教会这个属于主的身体造成的破坏。有一个人走在一个很繁忙的小镇上，看到一帮人正在拆一栋大楼，随着呢一声吆喝吆喝的一声当中，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旗子，然后呢一边的墙就整个就塌了，就倒下来了。那个人呢就问这个工头说：“哎呀，这些人他们需要什么技术吗？”这个工头就笑着说：“不需要，不需要，真的，我们只需要一普通的劳动力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一两天之内就毁掉建筑工人花了几年才完成的大楼。”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承认，建造的本身是很不容易的。建造的本身，你需要花很多的心力、时间、精力去投入、去经营。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实，如果你要去拆毁它，简不简单？非常简单的，只要一两下就可以毁坏了。真的，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你跟他建立关系要花多少的精力去培养，对不对？好，去建立起来，但是呢，可能一两句话， 说没了就没了，毁坏力是很强很强的，所以让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是否谨慎小心精心计划，很耐心的尽我们所能的去做这个生命的建造呢？还是以这种拆毁的劳动作为我们生命的内容呢？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实践。当我们越服侍，愿意用我们的生活成为主的见证去建造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会自然而然会发现我们更需要全源，我们的根需要扎得更深，因为我们一直在付出嘛，对不对？因为根能够吸收更多的话，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养分继续的嘛，继续的建造。所以这个相辅相成的，很多的时候你们说啊，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需要去扎根，很多的时候就你根本不没有服侍，真的你没有付出，你没有摆上，你就没有觉得好像对上帝的话语没有那么可恶。但是你当你越服侍越摆上的时候，你发现啊，我真的越来越不够，我很需要在更多的祷告，我需要更多的读经，我需要从神的话语更多的领受。 OK， 当你有这个领受你再去用出去的时候，你就做得更好，更有这个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个本身是什么？相辅相成的。 OK， 第三个进入是什么？第三个进入就是你要坚固信仰，就是要不断的去坚持我们所信的所领受的真理。既然说要不断的坚持，这就意味说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同时呢，也是我们生命一定会去面对一定要去经过的路程。有一群小魔鬼呢，他们为了要提升地狱的业绩呢，他们就企图用这些名利啊、情欲啊、恐惧啊、死亡来试探一位修道士。但这些伎俩呢，一次两次都没有得逞，那每个人都无功而返。他们头头魔王知道之后啊，就想要一显身手，于是对这些小鬼头、这些小喽啰说，哎呀，你们这些方法太过肤浅了，推到一边看我怎么做。那这个魔王呢，只是走到那个修道士的旁边，轻声细语的就跟他说了，在耳边说，嘿，你的同门师弟们都已经当上了大主教了，哎，你听到了没有啊？霎时间呢，这个很庄严严肃的这个修道士呢，就马上造上一个嫉妒的阴影就出现了。是的，弟兄姐妹，好像刚刚我们说，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充满了要把我们推倒的威胁，而且不可避免的。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坚守下去。然而只要我们的根扎得够深，我们的建筑建得够牢靠，再加上不断让圣灵的管制，以及在主前靠着主的恩典对付自己，靠主的站立，同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守望扶持支持，我相信我们自然而然是能够抵过各样的考验的。哪怕是跌倒了受伤了，我们还是能够靠主的恩典撑过去，而且站起来。我们看看那些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有哪位不带伤的？你们有看过奥运比赛吗？我看那个跳水的都是贴那个贴，这边贴一块那边贴一块，跑步的然后这边甚至有些拔罐拔来拔去的，都是伤来的，都是贴布来的。这个是什么？这些伤都表达是什么？不是他们很弱，这些伤都表达是那股韧性。同样的，今天我告诉你，服侍呢，教会的服侍也会受伤的。如果说说叫你们鼓励你们来服侍，然后不能说服侍不会受伤，我这边说谎的。我告诉你，服侍是会受伤的，甚至可能会伤痕累累。但是呢，不要因为有伤而退缩，反而要怎么样？不断的坚持，因为你将来到主的面前交账的时候，上帝不是看你做的多少，他反而看的是什么？你那些的伤。主耶稣也是带着伤痕，对吧？他所背的就是那个伤痕，所以这些伤痕是我们荣耀的记号，荣耀的记号。如果为主所受的伤，那是不是什么荣耀的记号？所以不要怕受伤，反而要什么坚持的去来服侍。弟兄姐妹，当我们持续的扎根建造与坚固信仰， 这样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就会不断的这样增值，增值，不，好像有不蛮有感谢的心一样，那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喜乐与满足。那我们今天也检视，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如何呢？啊，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属灵我们当中，你是这张纸，还是有价值的钞票？啊？突然间很怀疑自己了。然后，如果怀疑，我重新再讲过一次给你们。我们都接受主的人，我们都是的，是这张还是这张？
是
这张的。哦，对，我们是有价值，但是像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价值是值到多少钱？哦，你是个一块的，还是一百块的呢？还是一千块的？还是不断的在涨的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纵然今天大环境呢，对我们来讲很困难。我想这个疫情呢，虽然现在不是很大肆宣扬，但是一下一下都有个一下子什么一波一两波的，哦，这个也是，哦，天灾啦，生活的经济啦，情绪的压力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冲击来冲击我们，哪怕是什么关税战，对不对？哦，我们根本不能加战，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会有冲击到的。但是我们要放心，我们的生命还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增值的，因为我们知道真正价值的来源不是这个环境的，好，真正价值的来源在哪里？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源头了。不但如此，在今天的处境里面，我们要承认，好，威胁有这个威胁要把我们贬值的，你不要说啊，没有，我都没有，那就很那些很自信的啊，我都没事，我一定可以的。我告诉你，他马上就会跌倒的。好，所以呢，不要小看这些的威胁。好，要承认，是的，我有威胁，是的，有这些的东西要把我拉去，也因为让你有这个意识，你就会谨慎，你就会小心，我们才能够胜过。然后呢，要不断的去透过扎根于耶稣基督身上，不断的去做生命的建造，不断的去坚固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领受的真理，以及对主信靠的心。哪怕刚刚讲不小心跌倒也好，也要赶紧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怎么样坚持的再站起来，那我们自然而然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增值，我们可以让拥有这个满足喜乐不断的感恩的生命。我们一起最后用一首诗歌，我想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成为我们回应的祷告，也是我们彼此的鼓励，叫做祝我晋升。刚刚我问了我们领唱小组的，他们都没有人唱过这首歌，这个将近200年的好歌，哦，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Yeah.
好，下面是奉献祷告的时间，我们请乌佩姐妹带我们做奉献。